故事。宋朝的范纯仁，
也就是范仲淹的儿子，
在庆州当知府的时候，
庆州在今天的甘肃庆阳，
有一年饥荒，满路都可以看到饿死人的尸体。
范纯仁按照常平法的规定，请求上级发粟米赈灾，
而郡官依照规定必须要奏准之后才能发放。范纯仁说，
人不吃就要饿死，如果等到奏准以后再发粮，就已经来不及了。你们承办的诸位不用担忧，有罪我来承担坐牢。
于是就在当日发放粟粮，救活的人难以计算。
后来他官当到大学士，赐封为高平公，死后被追谥中宣。
宋朝的赵昪在越州当知府的时候，
越州在今天的浙江绍兴，
吴越一带发生了大旱灾，他趁着百姓还没有遭到饥饿肆虐的时候，
就开始把资料记录在簿册上面，
询问所辖的县府受灾的地方有几处，
乡里中要接受官粮赈济的有几人，
对于沟渠需要疏浚，堤防需要建筑，要雇用民工治理的有几所，
府库的官钱、仓中的粟粮可以发放赈灾的有多少，
有钱人可以劝募拿出粟米的有几户，
以及僧道食用多余的粟粮，都一一详细地记在簿册上。
总共记录在簿册上孤苦老弱生病不能养活自己的
共有21900多人。
在对照过去的记录资料，
每年分粮给穷苦的人家，应该给粟米3000担。
他再查看附加所捐献的
以及僧道多余的粟粮，一共可以得到粟米48000余担。
统计所必须要支出的费用，自10月1日开始，
每人一天发给粟米1升，幼小的孩子减半。
他恐怕众人在领粟米的时候秩序过于杂乱，就规定
男女在不同的日子领取，每人一次领取2天的分量。
又恐怕有些流亡在外的人领不到，
所以在城市及郊野一共设立了57处发放粟米的场所，使他们能方便受到赈济，
并且告诉他们说，
离开家的就不发给。
估计发放赈粮的官员不够用，就找回那些还住在境内的离职官吏，
发给他们食粮，并且委任他们做事。
他告知有钱人
不可以买进谷物来囤积，
各州府都出示榜文
禁止哄抬米价。
赵昪命令
凡是有粟米的人家任由其加价，再由官方买进，
自己亲自解下御赐的金带放置亭下参与其事，命令买入粟米。
也因此施舍的人非常的踊跃，
又将官方的粟米52000余担以平价卖出。
为了方便百姓，设置了18个卖米处所，使买粟米的人免于奔波。
又雇用民工修筑城墙，共4100人，做了38000公次。
依照其所做的工作，再加倍地发给粟米。
百姓急需用钱的，就告知有钱人，
尽管借给他，等到谷物成熟的时候再要回来，官方会督促他们偿还的。
对于被遗弃的男女，
就想办法来收养他们。
到了隔年的春天，百姓因为瘟疫而生病，
就为他们安置疗养的病方，处理一些得病又无家可归的人，
并且招募了2名僧人，吩咐他们来看顾，
并且按时发给医药和饮食，使病人不要失去照顾。
凡是死去的人，使在当地并列埋葬， 依法发给穷人的粮食到三月底就截止了。
为了多救一些人，总是拖到当年的五月才停止。
遇到事情正在申请的，
总是给予方便，随时的予以解决。
赵便经常自己一个人去处理事情，不再麻烦属下，
从早到晚无不竭尽心力，无论大小的事情必定是亲自处理。
当时正值旱灾瘟疫流行，其他的郡县居民死了将近一半，
唯独赵便所管辖的地方没有流离失所的人。
后来在神宗时当了宰相，
成为宋朝的名臣。
宋朝的富弼是洛阳人，仁宗时两次出仕契丹，
官拜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
仁宗至和二年当了宰相，始封郑国公，
晋封韩国公。
当时的人称
富弼是贤相啊，
足是文忠。
他当枢密副使的时候，被人诬陷说
富弼想要结合契丹起兵攻打中原呢。
宋仁宗非常生气，把他降调青州当知县。
当时河朔一带发大水，也就是黄河以北的地方，饥民流窜到他的辖区，没有东西吃，在等死。
富公劝募十万多斛的粟米，在适宜的地点储存发放，
而且搜寻公家及私人未使用的房舍十多万处，将流民分别安置，医药准备也很周全，
山上及水中可用的资源任由流民取用，主家不得禁止，
并将死掉的人埋在大坟内，因而前来归附的人非常多。
有人说
富弼的做法难免使人怀疑呀，什么时候会发生祸患很难预料啊。
富弼说，
我怎么会以我一身的安危用来交换六七十万人的生命呢？
于是更努力地从事此事。隔年麦子大丰收，他就依据个人所住的远近发给粮食，
使他们能够返回家乡，被他救活的有50多万人。
皇帝听到消息，就派侍者慰劳，
派富弼当礼部侍郎，
后来升为宰相，封郑国公，享年80岁，
谥号文忠，并且将其灵位置于庙庭祭祀。
明朝的丁宾是清惠嘉善人，
嘉善在今天的浙江嘉善，
乐于行善，从不厌倦，
尤其是关心救荒的工作。
神宗万历丁亥年发生大水灾，米价猛涨，丁公就命令家人
用米来换取布料，要依照当时的价格，每匹布再加给4升的米，
共花费了积蓄的米粮1000多担，
又出资修筑田野堤防河岸，以防备旱灾水灾，记账给米，共花费了基础的米粮650担。
到了第二年，粮食欠收，更加的饥荒。丁公又设置了施粥的处所，来吃粥的每天有几千人。
又探访年老体弱无法前来救食的人，另外给他们设法送去，经过90天才停止。
到了秋天，又苦于干旱，
丁公又到水边去救济饥民。
他所规划的方法都是救助饥荒的良策，
因而全活下来的人非常多。
到冬天时，灾民大多苦于寒冷，丁公到处查访孤苦无依的穷人，编入簿册，并发给粮票，到齐可以到指定的地点领取，
把以前所换来的布料完全拿出来分给他们，并且加上了一些棉花，
每人给布料2匹，棉花4斤，前后总共分给了粟米12400余担，
布料34000匹， 棉花68000斤。
到戊申年再发大水，丁公又是台省，上书奏请救灾。
台省就是唐朝时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的总称。
而且公告说，
相邻两地不可以禁止买米，应该互相的救助，
并且发放官钱到处运转，
又捐献资产广为救灾。
到甲子年久雨不停，丁公又开米仓施济，
分发米粮3000担，总计赈灾4次。
丁公又核算一下，
全县邑只有2-3亩地的平民大约要缴交官银3000两，我就全数代他们缴清吧。
丁公活到90岁的时候，还经常派人慰问贫穷的人家，
以及建设乡里，寿命活到将近100岁。
宋朝的郑当中是金华人，在温州当通判的时候，
通判是宋代所设官名，地位仅次于知府，
遇到饥荒的年头就自己捐出了俸禄，
而且向各方劝募官家，并以平价卖米给百姓。
当时的太守说，
这样的做法恐怕对于真正饥饿的人没有实惠啊。
他回答说，
这个不难。
于是用1万个钱币，每个钱币画押1字，
晚上到街头巷尾，遇到饥饿的人就发给他1个钱币，
并且告诫他说，
不要将画押的字擦掉，明天凭这个钱币来领米。
因而饥饿的人没有一个遗漏的。
分发粟米的方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又有人建议说，
救济饥饿的办法，哎，不妨按照口数给予粮食，哎，每月15日发放1次。
这对饥饿的人来说，可以省去来回奔走的功夫，在家努力做事。
在官方也可以节省许多的人工杂支，可以多救活几个人，又可以避免互相的争夺。
有人说，
按照口数分发粮食，恐怕冒名滥领的情况会很严重，此法不可行。
郑刚中说，
这个有办法处置，暂且先办理施粥3-5日，男女分在不同的地方，只许带瓶来装粥，拿回去养育老人和幼儿，每人给1个筹码，每一村的人记录他们的姓氏，并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不许分散，就可以知道一村约略的人数，然后再下乡亲自查看，将他们分成中等贫户或上等贫户，宁可宽松一些，不要太过苛薄，规定他们拿袋子来装粮食回去。对于老年体弱与寡妇人家无法背重的人，就照当时的物价折算给予青钱。
青钱也就是用铜、铅、锡等配置的制钱，
可以多给他们加些，不可以减少。
这是筹策计划最妥当的办法，
也是当时有人心的人要救助穷困人家的一种权宜措施而已。
延平有一位助染，
延平在今天的福建南平县，
每当遇到欠收的年头，就大设粥场救济饥民。在他儿子乡试的当天，邻居梦到天神赶来预报说，
助染的儿子已经考中了状元呐，
而且手拿大旗，上面写着
施粥之报
4个字。助染的儿子后来果然连连中试，
最后考上了状元。